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想为大家分享的一个课程是圣本读的生平与灵修。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与大家来一起分享圣本读这一位伟大的圣人，伟大的西方隐修主义的会祖，他的一些生平故事和他的灵修精神，以及他的修会对后世所带来的影响。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对圣本笃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因为我们经常常常听到圣本笃的名字。那究竟圣本笃是谁？圣本笃生活在什么时代？圣本笃的影响究竟为什么会如此的巨大？在我们今天的课程里面，我们都会为您一一分享到。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会为大家介绍本笃会的影响。当然，我们谈到本笃会，就一定要讲到圣本笃这个人。在1964年10月24号，时任教宗保禄六世，他宣布圣本笃为欧洲主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保圣人啊，有些国家也有自己国家的主保圣人。那欧洲也有他的主保圣人，有其他有几位我们比较熟悉的，像这个季历禄和美铎弟兄弟，那同样圣本笃也是欧洲主保。能够在这个位置上被赞扬的人，一定是他对欧洲的文明有非常大的贡献。那圣本笃毫无疑问的，他为整个西欧、整个欧洲的文明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当1964年教宗保禄六世把他宣布为欧洲主保的时候，其实正式肯定了圣本笃和以他为会祖的圣本笃修会对欧洲文化的伟大贡献。保禄六世教宗赞扬圣本笃是和平统一的使者，西方文明的大师，尤其是信仰的先锋和西欧隐修生活的始祖。当罗马帝国正在崩解的时候，同时欧洲缺少文明，好像陷于黑暗，正是圣本笃的贡献开启了新的黎明。圣本笃的隐修院保存了当时西欧的文明，极致过渡到后来的中世纪时期，他的隐修院是保存了大量的古代的哲学、神学文献的一个场所啊，所以圣本笃我们可以说他是当之无愧的堪得这一个尊荣，欧洲的主保。当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啊，1980年3月25日他到达了这个努西亚啊，努西亚是圣本笃出生的地方。若望保禄二世教宗说道，圣本笃认为每一个人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实现福音中成为圣人的计划。凡尔会议之后，教会邀请我们每一个人都来成圣。圣本笃认为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去生活出实现福音中成为圣人的计划。英雄的事迹要变成平凡的，而平凡的事迹要变成英雄的。我们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都蒙召要成为圣人、成圣、成为成全的。我想圣本笃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在欧洲，后来甚至在全球各地啊，有许多的修道团体以圣本笃的会规来指引他们的团体隐修生活。但是有一点我们要强调的，我们今天说的 OSB 啊 ，The Order of Saint Benedict， 这个 OSB 这个官方的名称，其实已经是一个相当晚的历史事实了。在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修会虽然用了圣本笃的会规，但是他们没有结合成一个统一体。所以在1893年的时候，当时的教宗梁十三世啊，就把一些遵圣本笃会规的修道团体联合起来，给了他们一个官方的名称，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本笃会啊 ，OSB 啊，这个大家就好像理解，我们讲耶稣会就是 SJ 啊，方济会就是 OFM， 那本笃会就是 OSB。 所以这个名称是一个相当晚近的事实，但是无论如何，在历史上许许多多的隐修团体在西方都用了圣本笃会规，所以我们说圣本笃真的是欧洲隐修生活的始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团体都会使用圣本笃的会规，我们在稍后会介绍到。但是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啊，在历史上本笃会涌现了一系列的知名人物，上至教宗，下至在俗人员，他们为教会奉献了大量的好的见证。接下来这些图片人物我会为大家一一介绍。在屏幕上你们可以看到这三位啊，这三位都是教会的圣师。目前天主教会总共有36位教会的圣师，本笃会贡献了5位啊，这是其中3位的照片。第一位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大圣俄我略教宗啊，本出自本笃会的教宗。中间的这一位是英国坎特伯雷的圣安瑟尔莫，坎特伯雷的总主教，也是我们称为经院哲学之父。现在本笃会的中心在罗马的圣安瑟尔莫大学，也是礼仪研究中心，就是以这一位圣安瑟尔莫经院哲学之父来命名的啊，这也是本笃会士。那第三位呢，是近年来比较知名的，很多人在研究他的，宾根的希尔德加，这是天主教会的第4位女圣师，同样是出自本笃会的。那到迄今为止啊，在天主教会的历史上，本笃会贡献了11位教宗，分别是大圣俄我略教宗、阿德奥达多二世，这一位7世纪的，然后11世纪的希尔乌斯德勒二世，俄我略7世也是11世纪的啊，乌尔班诺二世、巴斯卡尔二世、塞莱斯丁5世、克莱孟6世、乌尔班诺5世、比约7世，直到最近的19世纪的俄我略16世啊，这11位教宗是出自本笃会的。如同我刚才所说啊，本笃会为普世教会贡献了5位圣师。除了我刚才提到的大圣俄我略、坎特伯雷的圣安瑟尔莫、宾根的希尔德加，另外2位可敬者圣伯达，这一位呢我是比较有感情的，因为他是出自英国的圣师啊。当我在英国学习的时候，我也特别在去过杜伦啊，英国的一个城市啊，他的那个墓就在那里，我当时在他的墓前站了很久，觉得这样一位1300年前的一位隐修士，同样呢他也被尊称为英国的历史学之父，他写了非常著名的教会史啊。那另外一位就是圣伯德禄达米昂主教，这是一位意大利奥斯提亚的枢机主教啊，对教会当时也是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后世也是如此。所以本笃会为整个普世教会贡献了5位圣师，其中4位男性啊，1位女性。那同样我们知道，当然因为历史的原因啊，圣本笃是生于480年的人，所以他是5世纪、6世纪的人，当时奉他的会规的人是比较多的，很多地方、很多国家啊，甚至很多地区的福传开教的事业也是由本笃会士完成的。我们最知名的、最著名的就是英格兰的开教。英格兰的开教归功于坎特伯雷的圣奥斯定，他是坎特伯雷的第一任总主教。那他当时在罗马就接受了大圣俄我略教宗的派遣，派遣他去英格兰啊去开教，所以他当时去了英国的肯特，在那里被祝圣为坎特伯雷的第一任总主教。我们今天听到坎特伯雷会非常熟悉啊，这是英国的一个宗教中心。那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因为建基于圣奥斯定在那边传教的结果，所以在英国的开教归功于本笃会士。那德国的也是如此，圣波尼法爵被称为日耳曼宗徒，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圣波尼法爵砍掉了当时那些在日耳曼人当中迷信的那棵树神啊，一棵树啊，很多人去拜这棵树，希望得到很多的恩宠，但是波尼法爵把这棵树砍倒了，他把这棵树砍倒了，以显示真正的神只有我们的天主啊。那在斯堪迪纳维亚半岛也是高尔比的圣安斯瑟尔，他也是在北欧的半岛 去传教的一个先锋。那在波罗的海，我们有殉道的主教圣阿达尔伯，所以我这里是省略了很多，甚至包括到日后我们知道在波兰的开教也是与本笃会士是有关系的。本笃会在后来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为教会贡献了4600多位主教啊，这个名单应该还在增加当中，5000多位圣人，这些人都共同的享有圣本笃的神恩。圣本笃他的精神，他的会规啊，我们在他的会规当中，在他的生平当中会有非常多的启发，如何真正的做一个全心朝向天主的人。圣本笃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想的榜样。好，这幅图片我们可以看到圣本笃比较年轻时候的样子哈，他手里拿了一本 Holy Rule 啊，就是我们说的圣本笃会规。圣本笃的名字 Benedictus 啊，我们知道这个词是有福的，天主所祝福的意思。他出生于公元480年啊，也就是我通常都是喜欢拿圣奥斯定和他做比较啊，因为这两位都有非常棒的隐修会规。圣奥斯定是死于公元430年，所以就是圣奥斯定去世50年后啊，圣本笃出生。圣本笃总共活了67岁啊，480出生到547去世。下面我想为大家介绍圣本笃的生平。我们想要了解一个人，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他的生平，在他生命中发生过什么，特别是像圣本笃这样一位伟大的会祖，他的个人的经验，他对天主的经验会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我们今天知道圣本笃的生平和我刚才提到过的一位本笃会士有密切的关系，那就是大圣俄我略教宗。大圣俄我略教宗写过一本书叫做《对话录》，那在这里面有一卷就是关于圣本笃的身世的，所以圣俄我略教宗以他本笃会士的身份，他去写了这样一位隐修会祖的生平。他当时写的时候，其实当时还有一些和圣本笃同时代的一些人可能还活着，他也听到了一些一手资料。我们可以说圣俄我略教宗写的关于圣本笃的生平是非常可信的。接下来我将带领大家来阅读这些关于圣本笃生平的，非常短不长，但是每一则都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启发，以此来了解一位圣人的生平。圣本笃于公元480年，如同我刚才所说，他生在意大利的努西亚，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讲到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去到努西亚讲话，努西亚是圣本笃的出生地。他出生的时候是一个贵族家庭啊，贵族家庭，所以当他少年的时候，按照当时的贵族家庭的习惯，就把他送到罗马去学习文艺学啊，包括修辞啊辩论啊这些课程啊。那圣俄我略教宗的传记里面提到说，圣本笃自幼的时候啊，便有老年人成熟的心胸，所以他少年老成，他的心思比较成熟。所以他当他到罗马学习之后呢，他立即意识到他不喜欢那里的气氛，因为觉得整个社会充满了浮华奢靡啊，败行，他不喜欢。他意识到天主对他的旨意不在这里。圣俄维略教宗的原话写到说，圣本笃把刚刚踏在世俗中的脚侧了回来。他认为对文艺的研究是许多灵魂丧亡的机会，他因此轻视这些学问，于是他放弃了家庭和祖产，为重悦天主而穿上了修道人的服装。他离开了罗马，看似无知无识，看似他没有学到这些当时社会上以为的很重要的文艺学的这些学问，看似无知无识，但他却有从天主那里来的高尚的学问，好像目不识丁却有卓越的智慧，我们只能够称之为天主的上智。当圣本笃他从罗马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苏比亚科啊，这个地方离罗马不远，现在在罗马有一趟专门的巴士，也是可以直接到苏比亚科那个地方。 然后他遇到了一个叫罗马诺的隐修士啊，这个隐修士就碰到了这个圣本笃，问他要去哪里。本笃也告诉了他他的生平经过，然后他决心要去度一个隐修士的生活，他请这位罗马诺修士就为他保密。那罗马诺修士非常的好，也同意了，甚至呢是给了本笃一套隐修士的衣服，并且尽可能的去为他服务，给圣本笃送来食物。可以看到一位圣人遇到了另外一位有爱德的一位修士能够帮助他，所以我们看到罗马诺的帮助对圣本笃的一生，对圣本笃后来的发展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轻视任何一个小小的善行，它都有可能在天主的计划当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我们看到这个图片里面啊，左边的呢就是圣本笃刚刚去罗马啊，右边呢就是他接受了罗马诺的这一套隐修士的服装。如同很多创始人一般，圣本笃的目的他并没有想要创造一个新的团体啊。我们看到今天看到教会很多的修会团体，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称这些会组也好，创始人也好，其实他们并没有说要创造一个团体，他们寻找的是沙漠，单独的生活，独自的安住于己内，安住于天主内。圣俄我略教宗说，对圣本笃而言，悦乐天主是他唯一的渴求。但是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属天主的人在他的属灵追求上一定会碰到很多的干扰或者说困难啊，对于圣本笃也同样如此。当圣本笃在苏比亚科的一个山谷里面啊，一个山洞里面隐修的时候，罗马诺修士非常好，就每天给本笃绑了一个篮子，里面装着馒头啊，去给到圣本笃在那个山洞里面。同时呢，他在那个绳子上系了一个铃铛啊，这样就可以告诉圣本笃说，诶，馒头已经来了，你可以来吃饭了。然而狡猾的魔鬼嫉妒一方面的爱德啊，他嫉妒罗马诺修士有这一份爱德，同时呢他也要阻碍圣本笃的修行啊，想让他挨饿。所以这个魔鬼便投掷了一块石头，把那个铃铛打破了。打破了，这样的话圣本笃就听不到啊，就不知道他的餐食已经被送来了。可是罗马诺修士并不以为意，也不灰心，他的爱德另觅接济圣本笃的方法。当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如果遇到困难挫折，一定要有这个精神，就是不要灰心。灰心某方面来说啊，或者说我们今天年轻人常常说的一个字叫做丧啊，这个丧、灰心、懒惰啊，它都是一种诱惑啊！不要灰心，不要灰心。所以，当这个圣本笃在这个山洞里面啊，他祈祷的时候，他度灵修生活的时候，他直不起身来啊，有点矮，只好有时候在洞口舒展一下。他单独的同天使们和天主对月啊，我们看圣俄我略描写的非常美哈。连魔鬼都对这圣德的奇迹感觉吃惊。圣本笃在这里隐修的生活，通常我们现代人会觉得啊，这种人度隐修的好像是很懒惰啊，只是想要有空闲的时间啊，不是生产。但是对于圣本笃来说，他不是的，他并非是因为懒惰，也不是因为追求空闲的时光，他整天都在那个山洞里面祈祷。天主最甘宜的和感情最深刻的光照，在他心神中继续不断的关照。我们看到这个图片里面，就是罗马诺修士啊，给圣本笃喂了这个食物，一个篮子上面有一个铃铛啊。然后我们也看到图的左上角，就是魔鬼拿石头把那个铃铛给砸碎的一幕啊。右边这一幅是当地很多的牧羊人慕名而来，来寻求圣本笃。这就是苏比亚科的那个山洞啊，这是现在的样子。现在去就不会像我们当时觉得，哎，直不起腰来，因为它是在山洞的外沿，这是在一个峭壁上， 他在山洞的外沿建了一个隐修院。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原始的石块部分，就是他也放了一个圣本笃的雕像，然后一个篮子在那里。可能当时圣本笃真的就只是在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雕像的部位那里，所以说他直不起腰啊。当然现在是一个向外延伸了许多的一个隐修院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年轻的罗马贵族，当他决定要放弃这些虚浮的世界，他就来到了这样一个山洞里面。我们可以把自己放在这个山洞里面去想一想，我们为了追求天主，我们为了追求与天主的结合，究竟我们曾经做过一些什么？我们为此放弃过一些什么吗？我想圣本笃在这个山洞里的经验可以给我们一些反省。所以当圣本笃在那个山洞里面，苏比亚科，就是刚刚这个苏比亚科的山洞里面隐修啊，大概是公元497年的复活节，附近的一位很好的神父，这个时候圣本笃大概是17岁啊，很年轻，附近的一位很好心的神父本来是给自己在准备啊这个复活节的这个庆祝的饭的时候，天主启示这位神父说，你给自己准备了一顿佳肴，而我的仆人啊，是说的本笃，而我的仆人却正在那边山洞中快要饿死了。所以这位好心的神父赶紧准备好，把那个准备好的饭菜拿起来去找啊。最后他找到了圣本笃，他们便一起享用，然后一起祈祷感谢赞美天主。这就是圣本笃被发现了，被其中一位好心的神父发现了，但同时也被附近的牧羊人们发现了啊。牧羊人们一开始以为他是野兽，因为他穿着兽皮又隐藏在这个荆棘丛后面，但是不久他们就认识出来了，这一位是天主的忠仆啊。所以这些牧羊人逐渐的被圣本笃所感染所规划，所以他们出去之后也宣扬圣本笃的名，后来太多的人就来找他啊，太多的人来找他，圣本笃也开始教导他们啊，圣本笃也开始教导他们。再看看这一幅图片啊，就是右边这一幅，我们看到许多的牧羊人就来找寻圣本笃，从他这里来求得啊一些经验啊，这非常像沙漠教父里的经验，就是一些年轻人去找一位有资历有经验啊有名望的老的隐修士去求教啊，比如说圣安当这样的，他们去求教说，阿爸请对我说一句话吧啊。这个时候阿爸就开始开口教育他们，给他们一些属灵的金句，去帮助他们更好的度一份信仰的生活。刚才我也讲过，对于这种天主的人啊，魔鬼一定会用各种各样的诡计来干扰他的修行。果不其然，当圣本笃在山洞里面独修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魔鬼啊，就把一个圣本笃曾经认识的一个女人放在他的眼前。圣俄瓦略教宗的记载说，这个女人的魅力在圣本笃的心中燃起了炙热的欲火，致使他不晓得怎样去抑制。如果圣本笃被这种快乐的诱惑所制服，他很可能就离开这个山洞，离开他当初想要一心追寻天主的这个理想，就和沙漠里的很多故事一样，不是说他离开了沙漠就不能生活了，但是与他当初那个一心想要奉献给天主的理想就已经说再见了啊！我想这对我们今天的许多修道人是有启发的。但是呢，感谢天主，天主要用这样一个属于他的人，所以天主的圣宠光芒照亮了圣本笃。那圣本笃非常的警觉，非常的警觉，他立刻反思自省，他看到附近有一片蓖麻和荆棘丛，这位属天主的人就立即把衣服脱掉，在那个蓖麻和荆棘丛中去打滚，长时间的打滚导致皮肤破裂流血，但是从那一次之后，肉欲的诱惑再也没有能够制服圣本笃。当然我们今天人解读这个故事似乎觉得啊有一点太严苛了，但是我想这个精神我们放在许多事情上，如果我们对一件事情有一个初衷， 我们相信这个初衷是好的，而且这个初衷是能够帮助我发现天主对我的旨意，甚至生活出天主对我的旨意。我们不要在这里只是觉得这个故事很严苛，我们看它背后的意义。如果什么事情阻挡在我的那个初衷，那个初衷是我人生非常重要的选择，那这个时候无论是任何事情，我们讲私欲偏情啦，各种各样的这些负面的念头，我们都要去斩断这些负面的念头。当然看起来圣本笃在这里用了一个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这样做的一个方法，但是在那个时代圣本笃他选择这样做，同样他也的确是得到了天主的光照，自那以后这个肉欲的诱惑啊，再也没有能够激起他的冲动了。不仅魔鬼要打扰这一位天主的人来干扰他的修行，人也是如此啊，魔鬼也去利用一些人来干扰圣本笃的修行。所以呢，当时在离苏比亚科这个山洞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修道院，当时呢没有院长，这些年轻的修士们听说了圣本笃的名声，所以他们就去请圣本笃来当他们的院长。圣本笃认识他们啊，他刚开始不是很愿意去出任这个角色，后来没有办法，他经不住他们的请求，他还是去了这个隐修院，做了他们的院长。可是圣本笃当时其实已经有预感啊，其实这里与他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很匹配，和他的理念不是很匹配。果不其然，当他到了那里之后，他的规则太严厉了，这些人受不了，也受不了他的正直，所以有点后悔把他请来了。觉得这些修士们也挺好玩的，因为我们今天的话觉得很有意思，你们自己把这一位人请来，然后呢又受不了他的过度的这种规则正直，所以就后悔也就罢了。这群人竟然想出一个方法，就是在圣本笃的这个酒里面下毒啊，在这个圣本笃的酒里面下毒，想要毒死他。但是圣本笃在这个杯子上画了一个十字，杯子立时碎裂了，好像被一块石头击碎一样。致死的饮料受不住使人生活的十字，写得非常美啊！致死的饮料受不住使人生活的十字啊！我们说以十字圣驾号啊，所以这个十字圣号是非常大的威力啊！当然，我们也看到圣本笃圣牌上也有这个形象，就是一个杯子上面有一条蛇啊。这个我们后面会讲。于是这位天主的人就回到他心爱的旷野里去了，独自一人在天主的照顾下住着。我们看到下方的两幅图啊，就是一个对比。一开始的时候，这群隐修士去请圣本笃出山，去做他们的院长。那第二幅呢，就是他们想要毒死他，右边是圣本笃离开了，他还是一个人回到旷野去了。